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出埃及记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埃及饱受法老的奴役折磨，哀声震天。耶和华神就差遣摩西去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到西乃山来服侍神。从出埃及记第五章到第十章，经文中九次出现容我的百姓去的字样，而法老硬着心抗拒神的命令，就是不容以色列民离开。神一连降下九灾，法老九次对抗。然而神的旨意岂是法老能挡得住的？神降下第十灾，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，法老终于同意让以色列人走了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以色列人拿着没有酵的生面，把团面盆包在衣服里，扛在肩头上。他们向埃及人要了金器、银器和衣裳，60万男丁加上老幼妇孺和闲杂人等约200万人，浩浩荡荡离开埃及，要到旷野去侍奉神，然后回到迦南美地去。这是今天经文的背景。以色列众人挣脱了埃及的枷锁，踏上了充满希望的回乡之路。他们的前景如何？前面的路要怎样走？让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13章，看看神是怎样带领他的子民走新生以后的道路的。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以色列中凡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耶和华晓谕摩西，这里晓谕就是下命令的意思。神的命令是所有头生的，无论是人还是牲畜，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。分别为圣在圣经中出现了52次，这里是第一次。离开埃及对以色列民来说是新的生命的开始，神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四字真言，分别为圣。什么意思？首先是分别，英文 be set apart， 要与过去一刀两断。然后是为圣，就是归到神的名下。以色列民的新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主权的转移。过去伏在法老的阴威之下做奴隶，现在是属神的人了。摆在摩西和以色列众民面前有两件大事，一是到旷野来侍奉神，二是回到迦南去，那里是神与他们祖先立约并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对于在埃及寄居了400年的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从未经历过的。以色列已经做奴隶做惯了，修仓库内行，建祭坛外行，怎么能侍奉神呢？拿工具干苦工内行，拿兵器上战场外行，怎么能赶出盘踞在迦南的七族夺回应许之地呢？旧的生命不过是一个 漏水的池子，不堪使用。因此，神要装备并训练他们，要改造并重塑这个民族。神的心意是要将他们从里到外全面更新，使他们能够承受神的恩典，也能够为神所用，完成使命。整章经文教导了三个方面的更新，我们就按照这三部分来看。先看第一部分，文化的更新，三节到第十节，我们来读经文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，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，有酵的饼都不可吃。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，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，就是他向你的祖宗启示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。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礼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，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，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，也不可见发酵的物。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，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纪念，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，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，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。第三节到第十节的经文乍看之下有些奇怪，神明明是要他们献上头牲，可摩西讲的却是吃无酵饼，而且要连吃七天，过无酵节。这有什么关联呢？当时吃无酵饼好像是迫不得已的，因为离开埃及的时候实在太匆忙了，没有时间等面发起来。看似无奈，实有深意。当入口的食物改变的时候，神提醒以色列，新的生命开始了，要有新的生命样式。埃及是为奴之家， The House of Slave。 靠神的恩典和大能大力，以色列终于得到自由。神要他们一旦离开不再回头，吃无酵的饼代表他们与过去的生活分别。过去发面不像现在可以用发酵粉，那时每次发好面要留下一小坨，用它再去发下一块面，北方人管那叫做面起子。所以啊，每一次的发面都是一次传承。现在神要他们的选民与埃及人的拜偶像、抗拒真神的文化传统一刀两断，无酵饼就成了这个决裂的象征。寄居为奴的耻辱的一页要永远的翻过去，一切重新开始。神把出埃及的腊比月定为正月，每年之始第一个节期就是首尾相连的逾越节和无酵节。这新的年历和节期是神对以色列历史和文化的更新。文化对人的思维行动具有强大的影响力。从中国的历史来看，17世纪初1644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打开了山海关，让满族旗人金戈铁马长驱直入，征服全中国，建立大清王朝。从疆土来看，汉人亡了国。可是从文化上看， 满人却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征服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满人被汉人同化了。那英文那个 Mandarin 实际上是北方发音的汉化，而不是满文。现代人了解满族文化，大多是通过戏说乾隆啊一类的电视剧。满文消亡了。当时的以色列人身上背着400年埃及地生活所留下的文化传统的包袱，马上又要面对迦南地的异族文化。那时迦南人的文化不仅拜偶像，而且极为淫乱和邪恶，若不更新重建自己的文化，即便在军事上把迦南地打下来，恐怕很快就会迷失在迦南的文化当中，成为拜偶像的人。文化是信仰的外在表现，而文化又会由表及里的影响信仰，特别是在信仰从老一代向新一代的传递之时。所以摩西特别叮咛以色列众人要把吃无酵饼作为节日，一年年不间断地传下去。这节日是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我从为奴之家领了出来。这个节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，这样一个信息的载体。我再说一次，这节日是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我从为奴之家领了出来，这样一个信息的载体。这是以色列的信仰的根基。请注意，当摩西讲到无酵节的细则的时候，他把人称从你们换成了你，非常个人化，凸显神与每个人的亲密关系。神是我的主，也是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之主。纪念和传扬神的作为是你我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。神恩待了我，我要把这份爱一代代传下去。人是非常非常健忘的，别人得罪了我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可别人对我好的地方常常记不住。夫妻之间是不是也常常如此呢？摩西把对神的恩典的纪念变成一种制度，进入文化，不仅帮助神的子民常常回忆，同时也向这个世界见证神的荣美。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，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。可是在冯小刚2006年拍的古装电影《夜宴》上演的时候，当影片中的葛优演的那个皇帝说我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句台词时，据说电影院里爆笑一片。诚信竟然成了笑点。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还以真实和诚信为重吗？想一想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中看到的那些豆腐渣工程吧，谁能说真实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不重要呢？文化传统是靠不住的，离开了神，我们就没有永恒的真理，我们的言论行为也就没有了规范。以人为本，商业利益和所谓的国家利益就成了衡量是非的标杆，这实在是当今世界的可悲之处。神要把属他的子民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不能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，同流合污，而是要出污泥而不染。神的子民要用以神为本的新文化来兼顾信仰， 并向世界做见证。对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来说，虽然我们不再守无酵节，但原则是一样的。神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在真理中得了真自由，就如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回到了神的怀抱，而蒙恩得救之后，新生命的生活样式有三个方面。一，要时时纪念神的拯救之恩，按时来到他的殿中敬拜赞美他。基督徒的人生是敬拜赞美的人生。以色列人以无酵饼来纪念得救的日子，我们要以诗歌、颂词、祷告、信息等等来到神的面前，永远铭记他的恩典。二，要远离罪恶，弃绝一切暗昧可耻的事。摩西要以色列人除去家中的酵，甚至在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，也不可见发酵的物，这是13章第七节。这里酵代表罪，我们必须要洁净自己才能献给神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。我们信主的时候要知罪认罪，然后就要悔罪和离罪。三，要传扬神的作为，为他做美好的见证。摩西，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纪念，其实是修辞中的比喻手法，并不是要犹太人从此把经文作为装饰戴在头上和手上。正如箴言三章三节说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镜像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这都是指着我们的心和从心里发出的行为来说的。要我们口中传讲神的话，手上做神的工，这样我们的额上，原文是两眼之间，就有了无形的印记，别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。用新约中的说法，就是身上要有基督的馨香之气。文化仪式的更新来源于信仰，而活的信仰必须体现在文化之中。愿我们每个属神的人成为这世界上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，诚实无伪，谦和爱人，使世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美善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，生命的更新，十一节到十六节，我们来读经文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，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，把这地赐给你。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，公的都要属耶和华。凡投生的驴，你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，就要打折他的镜像。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就说，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，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杀了。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，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经文，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。神的命令 是献上投生。摩西在讲把一切投生的都归给神之前，先强调了无酵节，因为无酵节的重点是除去罪，离开过去的罪，被洁净了之后才能献给神。投生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指从子宫中所出的第一个，代表神特别的祝福。长子一定是投生的，但投生的不一定是长子。再说一次，长子一定是投生的，但投生的不一定是长子。就像以实玛利和以撒都是投生的，但只有以撒是长子。长子是从父亲来看，而投生是从母亲来看。投生的范围更宽。今天的经文中，投生也包括了牲畜中的头一胎。在逾越节那天晚上，因为法老屡次硬着心抗拒上帝的命令，耶和华神让灭命的天使在埃及全地巡行，击杀了包括法老王长子在内的埃及的一切投生的人和牲畜，唯有那些门框上涂了羔羊血的以色列的家得以存活。在以色列一切投生的身上有神特别的恩典，把投生的献给神，首先是为了纪念神的拯救之恩，神所救的理当归给神。投生的牲畜献给神是献上做燔祭，燔祭是火祭，祭物要在祭坛上烧成灰，这是对神的敬拜和奉献，也为人赎罪。其二是专心服侍神，把长子献上并不是直接放在火上做燔祭，而是做专门服侍神的人的意思。就像罗马书12章1到2节说的那样，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是当作活祭，每天都为主而活。神要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归给他，是要我们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他，这是对我们生命的更新，生命的更新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